一解读题，我读给大家听。如果大家很难找到这一章圣经，应该是两节式圣经972页第四章第一节。人子啊，你要拿一块砖摆在你面前，将一座耶路撒冷城画在其上，又围困这城，灶台、竹垒、安营、宫殿，在四围安设撞锤攻城，又要拿着铁凿放在你和城的中间，作为城铁墙。你要对面攻击这城，使城被困，这样好做以色列家的预兆。你要向左侧卧，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要按你向左侧卧的日数担当他们的罪孽。因为我已将他们作孽的年数定为你向左侧卧的日数，就是390日。你要这样当当以色列家的罪孽。再者，你满了这些日子，还要向右侧卧担当犹大家的罪孽。我给你定规侧卧40日，一日顶一年。你要露出膀臂，面向被困的耶路撒冷，说预言攻击这城，我用绳索捆绑你，使你不能辗转，只等到你满了困城的日子。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刚才我们所读断的这段圣经也是不容易懂得的，但是呢，它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言。那么在教会历史上，它果然是应验的。我等一等解释了以后，大家都知道，不只是应验在教会历史，也应验在今天，把教会的光景可以说描写得淋漓尽致。在我们解释这段圣经之前呢，我想我们还是要复习一下这个第一章，我们不会详细的去说。我们说过，以西结看见天开了，然后神的宝座呢从远方而来，慢慢逼近的时候呢，他就看见神的宝座原来是在穹苍之上，然后呢是四活物呢托住那个穹苍。那么不止如此，在四活物的周旁边呢有轮子，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移动的宝座呢可以从一个地方移到另外一个地方。那同时呢，他们的有翅膀，这个翅膀呢，特别是告诉我们说他们随时可以离地上升，他们不会被地吸住，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所以这个活动的宝座就告诉我们说，靠近宝座的生命，贴近宝座的生命，应该是两栖的生命，他过的生活呢是两栖的生活，是地上的也是天上。虽然他们在地上，脚所踩的地是地，但是呢他们却是属天的。那么就好像我们主一样，他从天降下，但是仍旧在天。他一面他是从天降下，但是呢他仍旧在天上。所以对世界上来说这是一个谜，但是对从圣经来看，那么这个就是神活动的宝座。那么我们说过，这个预言呢是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是很清楚的。因为只有在主耶稣的身上，我们能看见神的荣耀。所以你记不记得约翰说，道成肉身，支搭帐幕在人中间。所以他就是旧约所说的会幕，在会幕你到了至圣所，你就看见了那个神的荣耀。表面是外面呢，我们的主是人，但是里面他实在是神，他的的确确彰显神的荣耀。所以约翰做见证说，我们也看见过他的荣耀，正是父独生子的荣耀。那么当初我们的主在地上，他无论到什么地方，他一定把神的宝座带到什么地方，所以他一并赶鬼，鬼听他的话，他斥责风和海，风海就平静。所以你看，我们主在哪里，哪里就是神的宝座。那不止如此，他在没有做我们的救主之前，他先做罪人的朋友。所以他真是靠近伤心的人，靠近那些被遗弃的人。这个世界对他们来讲好像死荫之地一样，但圣经告诉我们说有光照亮他们。这就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捕鱼的时候常常是晚上去捕鱼，特别在加利利海旁边打鱼。我想我顺便多说一点不要紧， 你知道说这个加利利海呀、啊，是一直等到主耶稣降生以前一两百年才开始繁荣的。以前呢，可以说在以色列的这个以色列的地理里面呢，可以说是无足轻重的。所以如果你读旧约的话，你不大读到加利利，加利利难得提到几次，但是讲到四福音呢，就讲的很多，四福音就提到很多很多。那么原来呢，我们知道说一直等到主耶稣降生以前才开始繁荣，那么所以主耶稣才呼召门徒啊，才告诉他们说我要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那么这个就告诉我这，所以呢主耶稣就可以用鱼啊，用各方面来说出一些很重要很重要的真理。那么这个是，所以你会发现在旧约呢，可以说加利利并不很重要。那么连鱼呢，在旧约只有一种，其实加利利的鱼很多，但你读旧约的话鱼只有一种啊。所以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人呢，他们不大注重渔业，一直等到主耶稣来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整个加利利海附近就开始蓬勃起来了。那么那个时候他们打鱼，到今天还是这样，打鱼常常是晚上出去打，黄昏又出去打鱼，然后呢他们就用一种的灯，这个出去的时候那个灯呢可以遥控的，人可以在岸上，但是你出去打鱼的时候那个灯呢亮啊怎样啊可以，然后呢鱼啊因为在黑暗里面一看见大光呢就往这个亮的地方集中，所以晚上他们捕鱼的时候就是用这个。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就是像光照在这个像光照在死荫之地一样，所以这个世界充满了黑暗，这个世界也像死海一样，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把天堂带到那里。所以你读四福音的时候，你就会看见我们的主不止在做我们的救主之前，他先做我们的朋友。所以我想是很清楚，而且呢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耶稣在变化山上，门徒们特别三个门徒亲眼看见，包括约翰在里面，主耶稣在他们面前改变了形象。那不止如此，主耶稣的谦卑，主耶稣的温柔，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他怎样弯下腰写字，他说你们中间没有罪的可以用石头，第一个可以用石头把那个犯罪的女人打，没有一个人这样做，因为他们的良心都受了责备，然后主耶稣说我也不责备。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借着主耶稣的谦卑，所以那些雄赳赳气昂昂的人，来势汹汹的人，他们的良心就受到责备。所以到了最后，他对那个淫妇说，那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我也不定你的罪。那这句话就定了主耶稣自己，因为神不能够没有理由无缘无故的称罪人为义，这样的话神就不义了。所以为着满足神的公义，如果历史教会，如果人间只有一个罪人，就是那个淫妇的话，主耶稣必须为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是我们的救主。因为这个缘故，你从他的身上看见神的荣耀，看见蓝天，看见慈爱，看见怜悯。所以我们的主果然就是以西结所看见那个活动的宝座。无论在什么地方，你不去到哭前去祷，哭墙去祷告。就是你被裸的，就是你来到任何的地方，我们看见神的宝座都在那里。所以这个就是说出我们主来到地上以后他所完成的救恩，和犹太人的观念是完全不同的。那么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是借着玛利亚的身体，我们讲过再讲，我想我不厌其烦的盼望弟兄姊妹有印象，他借着玛利亚的身体，结果就把他带到了各个地方。那么他升天以后呢，他就借着在五旬节所诞生的那个奥秘的身体，教会还在地上，到今天教会还在地上，借着这个身体呢，他就到每一个角落。所以今天我们的主虽然升天了，他仍旧说话，他仍旧借着教会来行事。所以教会今天也就是那个活动的宝座，在基督里叫人，这一面我们在基督里，另一面呢在叫世人能看见基督的荣耀。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我们就把天堂带到什么地方。所以这是活动的宝座，也是活动的天堂，也是活动的荣耀。 那么今天呢，这个就是以西结所要预言的。不过当我们读那段圣经，你觉得很有意思，是四活物呢把天带到许多地方，是四活物从一个地方搬到一个地方，是四活物顶着天托着天，那么在他们的上面呢，可以说就是神的宝座，神的荣耀。那四活物的生活呢，是一直是活在蓝天之下，四活物的生活呢，是一直活在神的宝座之下，他们一直在神的脚下。所以你知道说，这是四活物把这个活动的宝座带去。那这个四个活物为什么能从一个地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呢？那么以西结第一章啊，特别给我们看，你四活有脸，而且四活物呢有手，也讲到脚。那这个手和脚和脸隐隐约约就给我们看见背后有一个身体，因为四活物它不是个脸，这里有手有脚，所以有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呢可以在地上行动。所以我们说过，那么在主耶稣升天以前是借着玛利亚所给他的身体，升天以后是借着教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一再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如果教会不是基督的身体，那么我们的主升天了，他已经得着荣耀了，这个世界上的人就看不见神的荣耀。所以你现在就明白教会的使命。所以虽然以西结第一章没有明文讲身体，但是你只要看见那个手，你只要看见那个脚，特别你看见那个脸，你看见那个脸，我们说过了，有的像狮，一面是狮子的脸，这就是马太福音的脸，他是君王。那么有牛的脸，那很明显的就是任劳任怨，他是神的仆人，这是马可福音。那不止如此，那么他也有人的脸，最后有老鹰的脸，他是神的儿子。所以现在呢，从这里你可以知道基督的四方面，但是问题在这里，他是有手有脚的。在升天以前，那个手和脚是玛利亚给他。所以我们读一段圣经好不好，我们就可以更明白这一句话了。我们看看路加福音第24章36节，就是122页，路加福音24章36页，正说话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惑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所以你看见吗，这里主耶稣有一个身体，所以他不是魂。许多人以为他们看见魂了，不是，主耶稣是有手有脚。然后主耶稣说，你们看见我的手看见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为什么？因为他的手上有钉痕，他的脚上有钉痕。这是全世界唯一的一双手，也是唯一的一双脚，你不会认错人。为什么玛利亚要坐在主的脚前？如果我们真的活在主的脚前，我们常常在主的脚前听主的话，一面听见主的话，另一面你所接触的那一双脚乃是带着钉痕的，所以你不会认错我们的主。你无论走到天涯海角，让我们记得，你看我的手和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在以西结说，你看见脸是四方面不同的启示，但是呢，然后你发现那里只有手，只有脚。所以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那个最贴近宝座的生命乃是基督的生命。基督生命的彰显，许多时候那个基督的生命是做王的生命，像狮子一样，是任劳任怨的生命，像牛一样，是人的生命，而且呢与人无伤的，同时呢也是老鹰的生命，是个超越的生命。但是呢它不是抽象的，它能够一借着那个手和脚，借着这个身体，这个活物就能够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 所以以西结啊，身体隐隐约约背后那个身体是很重要的。那我想今天早晨和今天晚上我们特别要看教会怎样是基督的身体，而根据预言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发生了一些什么故事。那么刚才呢，我们所读的第四章，那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预言。第四章呢，我想我稍微的解释一下。我们知道以西结呢写以西结第四章的时候，以色列人已经被掳了，以色列几乎要亡国了。没有多久呢，一块石头，圣殿的一块石头要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呢，这个时候神就对以西结说：“人子啊，你要拿一块砖摆在你面前，然后呢，你要把一座耶路撒冷城画在上面，画在上面。然后呢，你要围困这城，造台筑垒，安营攻击，在四围安设，撞锤攻城，又要拿铁凿放在你和城的中间作为铁墙。你要对面攻击这城，使城围被困，这样好做以色列家的预兆。因为耶路撒冷城快要围困了，但是现在呢，神要借着耶路撒冷被围困这件事来说一些的预言。所以我们叫这个背景呢，就是耶路撒冷被围困。那么事实上我们不要忘记，以西结已经被掳了，他被掳的时候他就回过头就知道说为什么有许多事是这样发生的，那个原因就是耶路撒冷被围困，被捆绑，可以说整个被绑住，动也不能动。那首先我们要问，到底耶路撒冷代表什么？旧约的耶路撒冷啊，如果你读来读去，你知道它是代表神的见证。那么圣殿呢，是代表神的同在。所以你如果到耶路撒冷，你会发现两个东西，一个东西是圣殿，一个东西是圣城。圣殿就告诉我们说神在这里，神的同在。但是呢，因着有神的同在，在外面自自然然有一些的表现，那个表现呢，就是神的见证。人就知道说，哦，原来荣耀的神，创造宇宙的神与他的百姓同在。所以以色列人，外邦人，外这个列国人，只要看见那个围墙，看见圣城，那是个荣美的圣城，他们就知道说神在他们中间。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感触是很深很深。难怪有人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全世界描写一个城，描写一个城，描写那么多的只有耶路撒冷。有人歌颂巴黎，有人歌颂伦敦，也有人歌颂台北，但是你如果去读历史所留下的文献，那没有一个城像耶路撒冷一样一再的在人类的文献里面出现。为什么？因为耶路撒冷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一座城，因为它刚好是在那一带最高的地方，因为最低的地方是死海嘛，就在死海的附近，神有一个见证，那么告诉全人类说，那在这里有一班人，他们是相信独一的真神，他们并不拜偶像。所以对周围的列国来讲，他们是一个很隆重要的见证。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的见证受了围困，受了包围，神的见证受了限制。那么这的的确确是什么呢？的的确确是以色列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一段。我们说过，从以色列被围困以后，兵临城下以后，然后呢，以色列人就被掳了，后来就被抛到遥远的地方，就是巴比伦。那么从此以后，以色列人就开始过亡国的亡，这个就开始做亡国奴的日子，过亡国奴的日子。那么他们就失去了他们的国家。那么一直等到70年以后呢，他们再回来。所以以西结就在那个时候，他做先知的。那做先知主要是预言呢，那么先知不只是要讲将来所要发生的事，而且对将来所要发生的事他要有解释，这是先知的使命。所以先知并不是气象预测家，好告诉你说下个礼拜到底会不会天晴，会不会下雨。那么这里是告诉你说下个礼拜所发生的事，而且背后他有些什么解释，这个是以西结试着要给我们看。所以呢，这个背景啊，就是刚才所说的，你呢要对着拿着砖在你前面，现在你就假想你包围这座城，就好像尼布加尼撒王围攻这座城一样，你让他围困。那么然后呢，你要做一件事， 因为什么呢？耶路撒冷的围困呢、啊，和等一等这个以西结所要表演的两件完全是一件事。而且不要忘记啊，当时呢，神借着耶利米，借着以西结，说预言不错，但是常常用他们日常的生活，那就是说，真正在以西结的生活里面，的的确确发生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就告诉他说，你面对着那个被困的耶路撒冷，不过是个砖头，但是呢你要汲取教训。这两个东西呢是连在，完全是连在一起的。然后他就告诉以西结说，你要向左侧卧。那为什么向左侧卧呢？因为你要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或者我把它简化一点，你要向左侧卧，要侧卧多久呢？390天。那么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担当，要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那么按为什么390天呢？因为以色列他们作孽的年数啊，在神来看呢是390年，所以一天呢顶一年。在神的眼光中看，以色列作孽的罪数390年，所以现在以西结你要做一件事，你不只是说预言，而且你要用你的行动，在你日常生活里要经历的，你要借助你的经历，借助你的生活来说预言。所以呢，你要向左躺390日，然后呢下面说，等到满了以后呢，你要向右侧卧，是多少天呢？是40天，因为一天呢顶一年。然后你看第8节，他说我用绳索捆绑你，使你不能辗转，只等你满了困城的日子。所以一直等到困城的日子，耶路撒冷城解围了以后，那么这个就好，意思就是说你不再有这种的信心。所以现在弟兄姊妹，神的见证如果被困的话，有一个什么情形呢？那个情形就是下面这一段圣经所形容的。那关于这一段圣经怎么样应用在以色列人身上，我想我们已经在东区已经说过，我们不再重复。如果弟兄姊妹希望知道这一段的故事的话，你可以听录音带，你就知道我们大概有一天有一次，我们特别是讲到这一段啊，我们特别注意到，就是这一段圣经呢，和以色列人呢，在1948年5月14号，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有关系。因为根据这一段的预言，你可以算出来，以色列他们在主后536年，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所以呢，他们70年满了。那这里告诉我们，一共有430年，那这430年减去70年呢，是360年。所以意思就是说所以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必要被掳70年他们才能回来，但是呢还有360年，所以可见以色列会有第二次被掳，那一点都不错。等到主后70年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也这个第二次，这一次呢罗马太子呢率领着军队呢就围困耶路撒冷，他们把橄榄山的树通通砍光了，就是为着要进攻耶路撒冷。后来果然进去了。那么从此以后呢，以色列人他们就亡国亡了差不多1900年。所以他们担当罪孽的年数，因被掳的年数，在漂流的年数到底有多久呢？那根据这段圣经呢，是刚好是到1948年。我想我们详细的不去说它，因为这样的话有很多的时间。所以如果弟兄们你们觉得这要想知道这一方面，那么这个我们讲到以色列，讲到也讲到圣经预言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已经说过了。但是现在呢，我们要说这一段圣经也是教会的预言。因为我们说过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天开的那个异象啊，是应验在今天，我们是应验在今天。那么神的荣耀呢回来了，是在基督里面回来，我们知道的很清楚。那么今天的神的荣耀在教会里面，我们说过自从主升天以后，他是借着这个奥秘的身体，把神的荣耀，把天，把神的宝座带到每一个角落。所以弟兄姊妹，教会基督的身体就变成非常非常的重要。 不过在这里告诉我们，根据以西结的预言，在教会历史上，当教会做这个见证的时候，我们知道教会的见证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代表神的见证。但是呢，你如果读教会历史的话，你会发现曾经有一度教会的见证或者神的见证，就是耶路撒冷所代表的是被围困的，是被绑手绑脚，叫人看不见神荣耀的见证。按理来讲，什么时候神的荣耀借着教会让人看见了，那这就是见证。比方说当初最早罗马帝国刚开始300年逼迫基督徒，你现在明白吗？借助这些都是手无寸铁的基督徒，结果呢，你看见他们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而且他们被送到狮子洞，他们被送到各种情形，他们仍旧能够坚定心，像狮子的心一样，他们的脸却像天使的脸。那基督徒不能刚好相反，有的人呢心呢是狮子的心，不是，他们的脸，这个心呢是天使的心，但是脸呢是狮子的脸。不是，你看见吗？这里基督徒无论到什么地方，他们都有最美好的见证。所以我最感动的就是大概第20世纪的时候，有一帮人描写基督徒，那么那个描写那个基督徒啊，那个特别讲到这一帮人呢是个不平凡的人，是这一班人呢把整个罗马帝国把它征服。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他们有一个非常荣耀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我一再的说，我们读圣经，世界上的人读我们。什么是教会呢？教会的实际乃是这个教会有没有那个见证。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根据以西结的预言呢，教会有一段受困的时候，见证受困的时候，那么等到教会受见证受困的时候，有一个什么表现呢？那个表现就是这个身体是个瘫痪的身体，这个身体是个半身不遂的身体，这个身体呢是个中风的身体。为什么？因为神借着以西结要告诉全世界说，那他说你首先呢要向左侧躺，躺多久呢？390天，那超过多少？超过365天，一年之久。你想想看，这个不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一段，就做以西结来说，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所以以西结为着说预言，他自己吃尽了苦头。他是个自由的人，但是现在要让全世界人知道说，当耶路撒冷围困，当神的见证是围困的时候，那么神要借着基督，要借着他身体来把他彰显这个荣耀彰显出去。但是可惜，很可惜发生了一件事，这个身体瘫痪了，这个身体半身不遂了，这个身体不听头脑的指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虽然他的头脑叫他这边也动动，那边也动动，但是现在不行了。所以圣经就一幅的图画告诉我们说，现在你看见吗？他半身不遂，你看见吗？现在他左侧呢要躺390天，等一等呢，另外右侧呢要躺40天。所以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呢，这个身体有身体不错，但这个身体半身不遂，这个身体呢只有一边动的。我们都知道中风是怎么回事，中风的一面是循环系统出了问题，不错，那另一方面呢，我们知道脑受了伤了。那么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的身体不听我们的指挥，头脑指挥我们的手指的时候，你看见它就能运用自如。我们说过嘛，当一个人弹钢琴的时候，他的头脑首先要吸收2000个信号，然后要发出，他看到豆芽菜嘛，豆芽菜，那么有这个要吸收1分钟要吸收2000信号，然后发出2000个命令，然后手指头可能要动作，那个动作大概是1500个。所以这个是个健康的身体。所以当一个人在那弹这个月光曲的时候，你知道说这个人的才华我们全世界都看见。所以难怪有一次啊，这个爱因斯坦见到一个拉小提琴那个小男孩，他听完了以后非常受感动，他说，儿啊，你再一次让我看见发现宇宙中有一位真神。所以大家明白， 这个身体能够把里面看不见的才华、看不见的人格完全把它表达出来了。弟兄姊妹，不错，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但是我们要面对现实，什么时候教会出了事了，什么时候身体病了，那你知道有一个现象，神的见证就被围困了。神的见证一被围困，那个结果是什么？那个结果就是被掳，被掳就是叫你没有自由，被掳就是告诉我们说，就是告诉我们说，神的见证是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图，一很明显的一幅图画。那这个图画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不错，但是只有几个肢体在那里活动，其他的肢体统统瘫痪了。所以你记得吗？当这个以西结啊，他右侧的时候，右侧躺的时候，你看就一般动的，一边动的，一边动一边不动。我们看过好多中风的弟兄，年长的弟兄姊妹，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你看见吗？他一边能够动，一边不能够动。所以呢，他躺的时候只能一边躺，另一面可以动。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当教会基督的身体瘫痪的时候，有一个现象，那就是几个肢体在那里动，不是所有的肢体在那里动。你弹钢琴是，你看手动、脚动，每身上的肌肉几乎都在那里动的。你看见这个身体能够运用自如，结果呢，就能把它里面的荣耀、把它里面的才华能够彰显出去。那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现在让我们面对现实，根据圣经的预言，曾经有一度教会像以色列一样也被掳到巴比伦，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你看见教会基督的身体开始产生了中风的现象，产生了瘫痪的现象。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再看见一个身体的时候，你要说这个不是当初的身体。现在呢，这个人受了许多的限制。我们知道中过风的人，他一直想表达他自己，一直想像从前一样，但有的时候不能了。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我们看到教会许许多多的现象呢？因为根据圣经的预言，教会在历史上曾经有一度被掳，那不止被掳，因着那次被掳以后，现在我们所看见都是那次被掳以后的后遗症。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很重要，讲到教会，你不能根据传统，根据传统就是根据历史。如果根据教会历史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要知道说，教会的历史就很明显告诉我们，今因为以神的教会曾经被掳到巴比伦，结果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发现说这个身体变成瘫痪的身体，还是身体不错，但是呢，你发现只有几个肢体在那动。那么如果你认为说这个历史是对的，如果你认为说这个传统是对的，那么你对于教会的印象是什么？教会的印象就是教会只有几个肢体在那里动，这个就是教会了。但是不，你如果读圣经很清楚，圣经给我们看，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在一起彼此做肢体。所以如果这个身体没有瘫痪的话，你发现每一个肢体都是在那里动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现在看见吗？教会经过多少年被掳之后，现在你不管，现在你看见许多时候神的儿女的情形是什么呢？只有几个肢体在那里动。做牧师做传道的实在是很辛苦，许多事都需要他来做，讲道是他，然后呢扫地也是他，然后丧事聚会也是他，结婚聚会也是他。有的牧师啊，根本都不知道今天，只是听秘书讲说今天有这个婚事，有这个丧事，他连那个人怎么样都搞不清楚，是秘书告诉他这里有一个，那里有一个。所以你看见吗？这里有一个肢体忙得不得了，其他许多肢体都在睡觉。而且呢，你越能干的牧师，越能干的肢体，结果他一个人做就可以，大家都不必做了，因为太能干了。所以我们知道，一个能干的母亲一定生下，一定会带她所带大的女儿一定是软弱的，因为所有事她都做了，不需要女儿做，所以等到女儿出嫁了，什么都不会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这个家就一个人做，别人都不行的。但是我们要问， 根据圣经所给我们看，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体？是我们大家彼此联络做肢体，每一个肢体都尽他的功用的。所以弟兄姊妹，我在美国亲眼看见，在中部有一般的弟兄姊妹，我发现这个牧师恐怕是全世界最成功的牧师。为什么？他不是一个人代替所有弟兄们做，他是带着他们做。后来等到他们被成全了，他们都起来动的时候，我看他是全世界最自由、最轻松的。原因在什么地方？他不是包办，他不是替他们办，他乃是成全他们。到了最后以后，你看整个身体都动起来了。所以尼托森弟兄讲了一句话很好，他是一个为主做工的人呢、啊。什么时候成功呢？你做工作到一个地步，你失业了，你没有事情做了，你就成功了。如果你做工作到一个地步，什么工作都在你的身上，那么教会就是你一个最伟大的肢体。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保罗再伟大，他不过是身体肢体里面的一个肢体而已。所以现在你明白了为什么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你记不记得，那他第一次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怎么知道呢？因为当他在大马色的路上，然后呢，他听见有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我想保罗一定很惊讶，我什么时候逼迫过主的？你呢？我只逼迫你的门徒啊，你已经升天了，我怎么可能爬到天上去逼迫你呢？但是主怎么说呢？你为什么逼迫我？为什么？因为当你打我的身体的时候，你就是打我。所以我的头要，当你打我的身体的时候，这个头要说你为什么打我。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保罗就看见说，原来教会基督的身体和元首是一个。如果你今天逼迫神的儿女，你就是逼迫主自己。所以弟兄姊妹，当保罗真的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那个时候呢，主他就问主耶稣说：主啊，我应当做什么？那我有的时候你读保罗的故事啊，你常常啊很有意义，因为你知道保罗太能干了，所以我读到那一段的时候，我就想提醒主啊，你赶快告诉他该怎么做。因为你想从前的保罗啊都是告诉别人怎么做，现在第一次呢，保罗说：主啊，我应当怎么做？从前他是指挥人，现在他被指挥。从前他做老板，现在他承认在他上面还有一个老板。那么保罗的改变实在是好啊，那么为什么你干脆就告诉他该做什么？但是很稀奇，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没有直接告诉保罗应当做什么。那么圣经怎么说呢？他说：你到大马色去，那里有人会告诉你。意思就是说，我不能直接告诉你神的旨意，你必须要到那个城里，然后呢，在那里你就会明白神的旨意。结果到了大马色城，他碰见谁呢？碰见一个人叫做亚纳尼亚来找他。亚纳尼亚，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也不是长老，也不是执事，就是这个普通、最普通、最普通、最平常的一个弟兄。然后呢，主耶稣就向他显现，然后呢，他说：不行啊，这个人根本就是来杀害我们的。但是主打发他去，他顺服了。还有这个非常有意思。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等到亚纳尼亚来到，因为神要借主耶稣要借着主耶稣要借着亚纳尼亚叫保罗的眼睛得开了。你想想看，我们的保罗得救了。从前呢，他是在万人之上，但是现在呢，他在最少在一人之下。可是呢，我们的主要教他一个很宝贝的功课。现在你如果要明白神的旨意，我可以告诉你，但如果我直接告诉你的话，有一个危险，那你恐怕就是将来的教皇了。因为你看见吗？所有人都在你下面，现在你终于顺服了，你终于相信说以主耶稣是主，而且你说：主啊，我应当做什么？但是我不能告诉你。现在如果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如果你的眼睛要被开启，你要到大马色去。到大马色你要碰见基督身体一个很小的肢体， 而这个肢体要叫你的眼睛得开，而且这个肢体能告诉你说你应当做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两个人相遇了，这个弟兄就是大保罗要去杀害，因为他带着文书就要杀所有的基督徒，这个这亚纳尼亚就是他要除灭的。而亚纳尼亚呢，认为说这个大保罗呢，你是来逼迫我的。弟兄姊妹，这两个不可能在一起。但是什么是教会，什么是基督的身体呢？今天保罗不止在大马色需要看见异象，路上看见异象，他到大马色城他也得要看见异象。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亚纳尼亚来到他面前就说，兄弟保罗，你主要我叫你看见。所以弟兄姊妹，他称他兄弟保罗，因为他蒙恩得救了，千错万错我的主生了他，他本来是我的仇人，我见到仇人应该分外眼红，但是呢他说一声兄弟的扫罗，这样的人最好下一辈子，但是不，他为着主的爱，他愿意照着主的旨意叫保罗的眼睛能够得着看见。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动人的一段故事。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扫罗他抬头一看就看见了亚纳尼亚。扫罗看东西下来往下看，因为下面都是他指挥，他是老板嘛。但是呢，这一次告诉我们，他往上一看。你想想看，我保罗往上一看，应该只能看见主耶稣基督，但他看见了他的弟兄。他一看见，他说他就看见了他亚纳尼亚。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扫罗保罗告诉我们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不过是身体上的肢体。所以如果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吗？你需要弟兄。你要明白，你要眼睛得开吗？你看见吗？你需要弟兄。因着这个缘故，所以你记不记得保罗曾经说，我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要小。保罗是不是谦虚呢？不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保罗说我是我如果在整个教会里面我是第三号的话，那就表示有两个人比我大。如果我是第一百个的话，那么九十九个比我大。那什么意思呢？如果我是第三号的话，在教会里第三号的话，换一句话说，我可以受教于两个人，两个人可以教导我，然后其他的都是我教的。意思就是说，我需要这两个，他们能供应我，其他都是我帮助别人，别人不能帮助我。但是保罗不是，他说我是圣徒中间最小的还要小。换一句话说，圣徒中间每一位都能够帮助他。昨天有一个弟兄刚刚蒙恩得救，因为他连于基督的身体，所以他能够开我的眼睛，他也能叫我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保罗最认识什么叫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否则的话，我害怕保罗老早就成为天主，就成为教会中的教皇。而我们人有一个倾向，那个倾向，肉体的倾向，我们在世界上做老板，我们在世界上做校长，我们到教会里面，我们很可能就变成最大的一位。但是弟兄姊妹，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最大的是元首，我们不过是连于基督的身体，我们需要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主我们不能活，没有弟兄姊妹也不能活。就是昨天一个弟兄刚刚蒙恩得救，你怎么知道主不能借着他来帮助你？你怎么知道主不能借着他教导你？虽然你读了许多的圣经，虽然你明白神的旨意，你需要他来帮助你。如果一个人到一个地步不能接受了别人的帮助，如果一个人到一个地步只有神能帮助他，其他人都需要他来帮助的，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教会历史所发生的悲剧。那就是教皇是绝对不会有错误。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整个教会历史所给我们看见。所以让我们记得，根据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但是曾几何时这个身体瘫痪了，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形？原因为什么身体会瘫痪？因为教会曾经被掳嘛， 你是面对着那个被困的耶路撒冷，那就是告诉你，背后告诉你说以色列被掳了。在这件事情上，你看见这里一个身体是瘫痪的。如果一个身体是瘫痪的，那么你看看怎么能够把神的荣耀从一个地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教会的光景就是这样。所以我在说，许多时候到了主日的时候，只把耳朵带去，别的什么都不带去。如果把耳朵带去就可以了。那么耳朵带去呢？那么耳朵带去呢？然后呢？你看见只有几个肢体在那里动，几个肢体实在卖力，他们实在为了主把一切都摆上。但是其他的呢？我去听听看一看。如果好，我点点头；如果不好就算。那么到时候我再有一点的奉献。是休息一天，工作六天。对不起，我刚才讲等等，有的人是工作六天，等等啊，有的人是工作六天休息一天，但是有的人呢，在很多人的观念里面，他是休息六天工作一天。所以弟兄姊妹，让他们去爱属灵，让他们去管教会的事，我们可以爱我们的世界。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身体瘫痪呢？身体瘫痪就是说，有的人是专门管属灵的事，有的人专门管世界的事。你去属灵爱，你去属灵，让我来赚我的钱，让我来爱我的世界。所以到时候呢，我把我赚来的钱，我来支援神的工作。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这个结果是什么？结果一定是瘫痪的。所以难怪今天我们可以挂上最好的招牌，但是问题就是这里有没有主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从教会历史要得出一个教训，到底你读教会历史的时候，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情形？为什么到了一种情形，你看见说很稀奇，好像在教会里面只有少数的几个人在那里活动，大部分的人可以说都是被动，都说闭上馆的，不是参与的人。但是我们，你请问大家，我们的身体哪一个肢体是做闭上观的？哪一个肢体是在那冷眼旁观的？没有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小拇指没有什么用，对不对？实在说来它有什么用处呢？但是很稀奇，等到你耳朵发痒的时候，它就非常有用了。那个大拇指太大了，所以每一个肢体都有它用处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所以你知道这个瘫痪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有的人呢，有的弟兄他是脸部忽然间瘫痪了，然后脸歪掉了，歪掉了怎么办？结果也是舌头不听他的话。那么普通我们吃东西，你不要看我们的舌头啊，我们的舌头一罢工问题就很麻烦了。我们的舌头啊是个搬运公司，你把一东西吃进去以后啊，把这里东西搬到这里，把这里东西搬到这里，你不要光舌头不光讲闲话的，舌头啊也是搬运公司，从这里搬到这里，搬到那里。那么你看见那些啊中过风的人，你们这个医生都知道有这个经历，那怎么没吃东西，他这个东西往这里流，然后没有办法，他要把手放进去，把那个东西再搬到这里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好像是笑话，这是教会的光景，你信不信？许多人来了，我笃定好，我就是做闭上观。所谓说，因为你在社会上已经学会了明哲保身了，所以如果你要保护自己的话，你到教会里也是一样。所以你看见整个聚会里面90%都是做闭上观的，都是不动的，那么只让10个人或者90%在那里，有的地方那是更可怜，一个人在那里动。所以难怪很多神的仆人，很多很好的牧者神经受不了。你想看，全教会的重量压在一个人的身上，他怎么受得了？有的人只好到休养院，要疗养去休息一下，不光身体疲惫，连头脑也疲惫。弟兄姊妹，这是教会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这不叫做身体。所以如果教会真的是基督的身体，你看见吗？是整个身体都在那里动的。所以以西结给我们一幅图画，这里有一个瘫痪的身体。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这个身体是瘫痪？怎么瘫痪的？那么你现在需要整个教会历史来解释。因为以西结给我们一把钥匙嘛，就是说身体瘫痪的时候啊，就是见证受困的时候。那么在以色列历史里面， 我们知道公元前大概600多年的时候，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被困，以巴比伦兵临城下，然后呢就把他们掳到哪里，就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了。那现在我们要问，以色列曾经被掳，教会有没有被掳？不错，教会的确是被掳。因为你要知道说，你读教会的历史，你知道后来教会的光景不像当初五旬节的光景。那么现在我们要问，教会被掳到什么地方去呢？你读全本圣经非常清楚，如果教会以色列是被掳到巴比伦，那么教会曾经有一度也被掳到巴比伦，那巴比伦代表什么呢？现在你读到启示录17章就很清楚，那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巴比伦。那么所有读圣经的都知道，因为就启示录的预言呢，特别圣经里面的预言常常是有远期的应验，有近期的应验。所以启示录第17章的那个巴比伦呢，从远期的应验来说，是指着敌基督要来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世界上有一个大一统的宗教的局面，所有的宗教都要联合起来，那个就是奥秘的大巴比伦，那是远期的应验。但是近期的应验，所有读圣经的都告诉我们说，那是指着罗马天主教说的。所以如果你仔细读那一段圣经的话，你会发现里面很多就应验在罗马天主教上。所以不要忘记了，它有近期的应验，有远期的应验。圣经为什么给我们这样的预言呢？也就是告诉我们说，教会曾经一度被掳到罗马教里面去。所以让我们记得，你读教会历史很清楚，最早最早你读圣经，教会不是这样。但是呢，经过了300年教会的这个罗马帝国的大逼迫，然后仇敌知道，撒旦知道，你用真理的面目你不能打倒这些人，所以呢他就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仇敌就开始用笑脸攻势。那个时候你记不记得有一个皇帝叫做君士坦丁皇帝，他知道这一帮人你压低他们不行，你如果不能够压迫他们，不如拥抱他们。所以呢，君士坦丁就开始拥抱基督教，然后基督教呢就变成了世界的国教。但是我问弟兄姊妹，这个是高升呢，这个还是堕落呢？等一等，你看见说君士坦丁就把所有那些不是圣经里的东西就带到基督教里面。所以从第3世纪一直到第4世纪，教会就世俗化，教会就世界化，世界就搬到教会里面来。你如果读历史是很清楚很清楚的，教会像船一样，船可以在水里，水不能在船里。什么时候水在船里，这个船非沉不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读历史的，我们要汲取历史的教训。所以等到第4世纪的时候，教皇就开始产生了，那么这个罗马天主教就慢慢开始成型。一直到16世纪，那可以一直到马丁路德改教以前，你知道教会堕落到一个什么地步？不错，从外面来说，金子银子都有了。从外面来说，欧洲一半的土地都是教会的。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读教会历史，那是不只是教会的黑暗史，也是人类的黑暗史。你做梦也不会想到，教会会堕落到这样的个地步。到了最后，你如果要上天堂的话，你买赎罪券就可以。所以那个卖赎罪券的人很会告，他告诉我们说，你想想看，现在你的亲友他们在炼狱里面，只要现在你能够把钱放在那个箱子里面，你买到赎罪券，你只要听见那个银钱的声音啊，在那个箱子里面扑通一声，他说你只要听见那一声，你的亲友就从炼狱里面就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啊，你知道吗？这个有一个人呢很厉害，有一个人呢，这个很聪明的，这个人呢，他就跟他买了很多的赎罪券。那么这些赎罪券呢，就不光买了赎罪券呢，而且呢。 就是要他签名，签名就是说就是说这个他可以因为你买多少钱呢，就看你可以怎么讲呢，你可以赎多少的罪。那么他呢刚好买的赎罪券呢，假定你绑票的话，绑票的话你需要多少钱去赎他，所以呢他就买了多少钱的那个赎罪券。买完了以后呢，然后呢他这个人呢就派一些的人就躲在森林里面，所以等到呢这个等到这个什么等到这个卖赎罪券的带着那个钱，这个赎罪卖来那个钱呢，经过那个森林的时候，他们就把他绑票了，不光绑票了，就把他整个的箱子通通抢去了。那抢去了以后呢，要做判刑的，他就把赎罪券拿出来，他说拿。所以后来他们没有办法，因为他已经买了赎罪，他预先买了那个赎罪券，所以后来他判他没有罪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看教会的历史，你就知道教会曾经有一度像以色列一样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么弟兄姊妹，什么事情发生呢？那个事情很简单，本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现在呢因为世界搬到教会里面，本来跟随主没有什么前途，本来跟随主你知道说你要撇下一切来跟随主，现在你如果信了基督教，你是往上爬，因为皇帝是你的弟兄，所以教会变成一个很大很大的势力。那么本来呢基督徒是没有前途，基督的前途，基督天天是他们的前途，结果没有想到他们在地上扎根了。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那个时候许多人从前是为主受苦，那是头300年，但是现在表面上教会是发达了，所以你看见现在他们的前途在教会里面，因为世界就在教会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很辛苦啊，有的人他们老早要跟随主就撇下世界，结果没有想到教会跑到世界里面来，所以他没有地方再退了，所以有的人就退到山上去，深山去，那么这个就是修道士的来源。那不止如此，有一个修士啊，他到一个地方，他实在没有个地方去了，结果他住在哪里？他住在一根柱子的上面，在上面一住就是20年，因为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地方叫他能够踩在上面，因为整个教会都变成世界了，你分不清楚这是教会呢，你还是分不清楚这是世界。所以因着这个缘故，谁要来的，谁愿意做属灵的事呢？那么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根据这个君士坦丁，因为基督教变成国教，现在你做传道，现在你献身，谁负你的责任呢？从前是神派乌鸦来供养这些以利亚，现在不需要，你把国库打开，因为这是国教，所以呢你所有的生活有人负你的责任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有少数的人可以拿国库的薪水可以办教会，所有所有的事，到今天路德会在德国，你知道所有路德会的传道人，他们所拿的薪水是国库的薪水，因为这是国家的了。表面上来看教会是高升的，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从此以后基督的身体就瘫痪了。为什么？因为现在聪明的人都爱世界去了，现在让我们好好的爱世界，让我们让国库能够充实，然后从国库能够来养活一般人，让他们专门做侍奉的事，让他们专门做属灵的事，所以不知不觉的培养出一般的人来，那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居间的阶级，有一般人就做神父了，有一般人就这就做这就做那个了，那么其他人通通可以懒惰，他们读圣经我们不需要，我们读圣经做什么，只要他们读了我们来听就可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你发现说到了望弥撒的时候，你只要来就可以，你只要得祝福就可以，什么事都不必做，所有的肢体通通瘫痪，只有几个人他们拿了国家的薪水，他们可以在那里，在那里服侍，在那里供应，在那里侍奉。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读教会历史，就像以西结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预言，当整个神的见证被困的时候，那表面上来看你知道说好像教会是高升了，因为现在撒旦化妆做光明的天使，人就不注意他，结果当世界用笑脸来迎向教会的时候，教会就失败了。为什么？教会那个时候的失败很严重要的失败就是什么呢，就是把整个教会解除武装。现在本来基督的身体每一个身体都应该动的， 现在呢，只有少数的人在那里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整个瘫痪身体的来源，慢慢慢慢一直下来，就是到了马丁路德。马丁路德他实在看见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所以他讲到每一个人都祭司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这个根据圣经，主的宝血买回来有多少个，多少个人就是祭司，意思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侍奉神。所以马丁路德他很痛苦，因为他改教的时候，他是借助政治的力量，借助贵族的力量，所以到时候他不能不听贵族的话。所以到现在他不再是罗马天主教了，现在呢变成德国的国教，现在变成什么呢？变成所有德国的贵族，只要你生在德国，你就是路德会的人，现在就是教会里面的人。你读马丁路德的传记，你知道他心中非常的痛苦。他认为是教会只应该包括那些蒙恩得救的人，他有一度是希望说，有没有可能在所谓路德会的里面有一个真正的教会，是包括所有神的儿女的。因为你想想看，这些人根本没有得救，他不是身体的肢体，你怎么叫他动？他根本动不了，他不会动。不光如此，这些人呢，就算是他蒙恩得救了，现在在那个整个的架构里面，从前的是往弥撒，现在是听道。这个听道的开始是从马丁路德开始，马丁路德教道理实在讲得好，讲得因信称义，但是结果呢，大家通通是被动。有的人没有得救，他当然被动。那么就是基督徒呢，你在这么长久的传统底下，那么只要几个人动就可以，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支援他们，我们爱，继续爱我们的世界。所以弟兄姊妹，整个教会就变成属世的，虽然表面上都是基督徒，但是弟兄姊妹，你能不能把复兴带下来？所以马丁路德曾经想过，他说他而且他甚至告诉我们说，真正的教会应该包括所有蒙恩得救的人，每一个人都应该尽他的功用，每一个人都应该是活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侍奉神的，不是有一般人侍奉神，有一般不侍奉神。在罗马天主教里面，就神父圣品阶级才侍奉神，我们都可以做壁上观。但是马丁都说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爱主，每一个人都应该追求，不是说现在要讲道了读圣经，是因为你爱主你要读圣经。你没有机会讲道，但是你需要粮食的供应，你怎么能不读圣经呢？想想看，如果全教会大家都不读圣经，只靠一个人读圣经，这是什么？这是瘫痪的情形。所以如果你读教会的历史的话，你就发现说，圣灵做了许多奇妙的工作，就是要把我们带回到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如果看教会历史很清楚，马丁路德充满了无奈，他就理论来讲是他第一个看见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这是个了不起的看见，是伟大的发现，把我们带回到圣经所给我们启示，那样基督的身体就不瘫痪了。但是很可惜，他无奈，他所看见人就是瘫痪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大家以为说传统留下来的教会才是教会，圣经里面所启示的不是，这个反而是正常，圣经里所说的那个反而是反常。但是弟兄姊妹，根据以西结书所给我们看是非常非常的清楚，你看见这里身体结果变成瘫痪了。那身体瘫痪还有一个严重的现象，他不受身体的指挥，不受头的指挥，现在是教皇在指挥，现在是教会中的强人在指挥，现在大家听的不是教会的元首，教会的元首应该是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教会里面有许多的情形，教会的元首不能指挥的，不能调动的，根据教会的元首，一切应该属天的，结果世界东西搬进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看教会的演变史，你要知道说，我们所知道传统的教会并不是圣经当初所启示给我们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瘫痪的身体。好，我想我们需要休息一下，我们今天好不好休息5分钟，因为今天是我们最早的，只有这么一个早晨了，我们希望呢有一些话能够在尽可能早一点把它结束，因为这是最后的一个早晨，所以我们现在休息一下，我们11:30我们再回来。我们读以斯拉记大概是旧约圣经是583页第2章第1节， 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从前掳到巴比伦之犹大人省的人，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被掳到之地回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本城。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刚才讲到教会曾经被掳到巴比伦，连马丁路德虽然给了我们因信称义，他实在是非常伟大的贡献，但他心中还是无奈，因为他所看见的身体呢还是一个瘫痪的身体，而那个瘫痪的身体呢就是因为教会被掳到巴比伦以后而有的。因为现在教会分两班人，一班人是平信徒，一般人是圣品阶级的人。那圣品阶级的人呢，他们可在罗马天主教里面可以拿罗马国库的钱，然后这样他们一面不必要凭信心，另外一方面呢慢慢慢慢的，我们只要爱世界，让一般人去做属灵的事。所以不知不觉我们知道教会这个基督身体就瘫痪了。但是感谢神，如果你读圣经历史，你知道经过70年被掳之后，那么有少数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就是以斯拉。那么这一段就告诉我们，在所罗巴伯的率领底下，那么70年以后他们终于回到耶路撒冷，就是说他们重新要建立神的见证。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个很大的安慰。所以16世纪的时候，马丁路德就像所罗巴伯一样，他就把我们这些人就带回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代表神的旨意。那不止马丁路德，还有加尔文，不止加尔文，还有 Zwingli。 我们这在法国是加尔文，瑞士日内瓦是加尔文，那么到了 Zurich 就到了苏黎世呢就是 Zwingli。 那么在德国呢，我们知道是马丁路德。他们就像所罗巴，就像当时的犹太的领袖一样，他就带领我们回到耶路撒冷。那马丁路德也好，加尔文也好，或者是 Zwingli 也好，给我们最大的，给教会最大的贡献，第一，他给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本来圣经是用链子链好，就少数人可以读，因为只有少数人可以读，只有少数的人明白神的旨意，其他的人不明白，你只要跟就可以了。现在啊，其实说来，你在那个时候望弥撒什么都不要做，你只要每个礼拜来得祝福就可以。到现在啊，巴西啊是一个天主教的国家，每个礼拜天晚上人山人海，这些人知道的越少越好。他们只要能，只要他们只要好好的赚钱，然后呢来到弥撒，他们得到祝福就可以。所以现在他们怎么说，大家就怎么跟。他们错了，大家都不知道。你今天如果问他们，到底他们错在，他们讲不出，他们根本不读圣经，你怎么知道呢？不读圣经，你怎么会明白神的旨意呢？现在神的旨意只在一般人的身上，他们怎么说就是代表神的旨意。所以最后呢，变成教皇说话了，最后变成教会说话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光主这么说，教会这么说。圣经从来没有说玛利亚怎样怎样的，结果呢，你看见他们玛利亚的地位就像普通宗教女神的地位。圣经从来没有说教皇是不会错的，圣经什么地方这样说呢？但是因为教会说，教皇是不会错的。那你怎么知道他错了呢？只有少数人读圣经，圣经是用链子链起来的，你怎么会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等到教会全部错了，你都不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只有几个人读圣经，几个人包办，那当然弟兄姊妹那个情形，所以难怪罗马教的错误能错误那么久，超过你想想看，从第4世纪到16世纪，1200年，大家都不知道。你知道还有一个笑话，有一个罗马的主教啊，你知道他有一天他很高兴啊，他说感谢神，这个罗马的书信我从来没有读过，意思就是圣经我从来没有读过。他如果我懂得罗马的书信的话，那我就像马丁路德一样做了异端了。他说我不要做异端，你看马丁路德做了异端，就是因为他太明白圣经了，感谢神。他说我保罗的书信我一窍不通，所以我不会像马丁路德那样是个异端。弟兄姊妹，你看愚民政策到了一个什么地步？所以你能够知道说，多少个世纪，12个世纪，教会完全在黑暗里面。但是感谢神，是马丁路德，是加尔文，这些弟兄们给了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每一个人都可以读圣经。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应该明白神的旨意，每一个人都应该向神负责。你不能说我只是跟就是了，谁叫你跟的？ 弟兄姊妹，在新约每一个人走主只应该跟随主的。那么你不明白圣经，你怎么明白神的旨意？你不读圣经，你怎么会得着粮食？所以你除了祝福之外，你什么都不知道。你要的就是福利平安。那么这个和普通的宗教有什么两样呢？普通一般的宗教根本就是建立在功利主义上。难道我们基督徒所得的也是这些吗？所以你看见为什么教会失败，为什么今天这个身体瘫痪，原因就是现在只有少数的人读圣经，其他的人根本就不明白圣经。因着这个缘故，就变成一种普遍懒惰的情形。他们告诉你不能乱读的，如果你把圣经解释错了怎么办？但是没有这件事，弟兄姊妹。如果神只要一些专家们懂得圣经的话，那么神用的语言不是这种语言。比方说创世纪第一章一共用了76个字讲到宇宙的来源，你看见这个本书是为着所有最简单最简单的人，但是也是为着最深最深的人。今天牛顿读创世纪第一章，今天生物学家读创世纪第一章，和刚这个农夫读的第一章都是一样的，因为神是要启示给所有的人。如果神光是要启示给一些懂得化学的人，那么创世纪第一章应该是 DNA 的一个很复杂的分子式，但圣经没有这样说。所以弟兄姊妹，圣经是为着每一个人的。主耶稣说，我对你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如果我们每天没有支取主的话，我们哪里来生命？我们哪里养活我们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大部分懒惰不读主话的时候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呢？这个就是天主教，就是罗马天主教一直带来这个后遗结果，就是这样的结果。但是感谢主，这些人回到耶路撒冷，回到神旨意的中心，给了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不止如此，是他们给我们看见因信称义的亮光。我们人因我们称义，不是因为行为，不是因为流泪流血流汗我们得着天堂，所有的都是主为我们所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因着这个缘故，现在我们就跟着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感谢主，虽然在马丁路德那个时候他力不从心，他看见了，还有一点我忘记，就是他也是马丁路德他们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我们与神之间没有一个居间的阶级，我们是直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呢，因着这个缘故，不是有一个圣品阶级在我们与主之间，没有的，我们都是祭司。因为你如果读约启示录的话，第一章的话，主的宝血买回来有多少个，多少个人就是祭司。那么旧约的祭司是什么呢？旧约祭司就是侍奉神的人，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到神面前。从前不是，从前你犯罪的话，你只能牵牛牵羊，让祭司把牛和羊宰了，然后把那个血带到神的面前，我们的罪才得着赦免。所以你看见有中间的人。那么祭司做两件事，一个是为着人的缘故到神面前了，还有一个呢，为着神的缘故来到人面前。所以你看见吗？现在变成教会里面有一般人做这个事，其他的人呢，我们通通做闭上关。所以弟兄姊妹，为着这个缘故，马丁路德看见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恢复，这是神在借着马丁路德所做的。不过马丁路德力不从心，我们说过了，他知道说神的话是这样，但是呢，他这个大环境不允许，他非常非常无奈。你如果读，我可以指出很多的文献给弟兄姊妹看，那个时候马丁路德实在是非常的痛苦。所以他甚至于有一个思想，有没有可能啊，是大教会里面的小教会，一般教会里面的真教会。那么什么叫真教会？你问他，小教会问他什么呢？他说只包括那些蒙恩的救的人。弟兄姊妹，圣经本来讲的教会就是这么大的，圣经本来讲的教会不是包括不信的吗？圣经本来讲的教会本来就是基督的身体，都是有基督生命的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马丁路德他觉得，那么要侍奉要剥饼，这帮人才可以剥饼，别人不可以剥饼。他想实行，实行不出来，不可能在那个大环境底下，他只有屈服。但是感谢主，你如果读圣经，你就知道，这个回到耶路撒冷不去只有一代的，还有第二代，后来还有的人回来。所以我们知道，后来啊，神就在路德会里面做了一件很奇妙的工作，到今天我们都得着他的帮助。路德会里面大概在18世纪初的时候，主特别兴起，17世纪末到18世纪的时候，就在路德会的里面，神兴起了一般的人。那一般人呢，后来他们称他做敬虔派。这些人呢，他们是常常在家里面聚会的， 那么不止如此，常常几个家也在一起的聚会。今天所谓的细胞小组根本是从那里来的，最早最早从那来，甚至于后来卫理公会的那一个 society， 一个 society 都是从那里来的。没有想到就因为这个缘故带进了教会的大的复兴，到今天为止我们都得到他的帮助。所以今天许多时候我们失败，我们的历史都没有读清楚。教会的历史告诉我们说，马丁路德没有办到的，结果神借着这些近前派的弟兄姊妹终于把他们带到了。那么这些弟兄姊妹的特点在哪里呢？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在一起祷告，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在一起的读圣经，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现在呢因为是小组啊，所以每一个人呢都要交通一点。那从前呢做礼拜坐在那动也不动，那么做个闭上观，现在呢他们没有离开路德会，他们还是在路德会的架构底下。他们呢不过呢大家都在一起，在一起的时候呢读圣经，你祷告我也祷告，那么大家都祷告，每一个人都尽他的功用，不知不觉的就实现了圣经所说的那个教会是基督身体的原则。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他们就活起来了，你看见吗？就活起来了，然后一个一个家，然后一起一起。所以本来马丁路德会是死气沉沉的，你看见道理很多，他们有的人讲后来也争起来，你记不记得马丁路德和后来和加尔文呢这个所谓 reform 的也就争起来，为了真理的缘故。那么但是呢争了半天，你看道理都对了，结果呢这教会的情形还是瘫痪的情形。但是没有想到近前派的弟兄们他们就是这么单纯的在一起读圣经，一起祷告，而且他们圣经最少一年要把它读完一遍的。而且呢你看见他们每一个人都在那读圣经，每一个人都非常的爱主。而且等着他们来到一起，他们彼此称弟兄，他们从来没有说你不是路德会，他没有，他说弟兄。你看见吗？有的人不是路德会的，有的人是 Anabaptist， 是崇敬派的，有的人呢是另外一个背景的，但是呢等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觉得我们都是弟兄。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个不就是其实这不就是五旬节当初最荣耀的光景吗？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读预言读教会历史人都知道说，这个所谓的近前派啊带给教会很大很大的祝福。简单的来说，他们人人爱主，人人读经，人人祷告，他们人人和神之间都有一个活的关系，这个是非常非常稀奇。意思就是说，这个人人不是指着包括世界上人，乃是包括基督身体里面的人人。只要你是蒙恩得救的，你虽然不是路德会的，你是我的弟兄。千错万错，神生了你。虽然我们在看法上不一样，但是你是我的弟兄，我不能拒绝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们就在一起彼此相爱。那这个我们所有读历史人都知道，就替路德会呢就注入了一个强心针，叫整个活过来，那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复兴。我举一个例子证明他们多么爱主。他们中间出了一个弟兄啊，名字叫 Zinzendorf， 他6岁的时候他已经蒙恩得救了，他是个德国的一个贵族，他住在一个很雄伟的一个古堡里面。他每天做什么呢？他后来这个我们知道说，原来他6岁，他每天呢就写一封情书啊给我们的主，然后他写完了以后啊，就把纸头揉了，就往窗子丢，一丢了他就祷告说：“天使啊，求你把这个纸头接住，交给主耶稣。”所以他每天都写一封信给情书给主耶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是爱主的，每一个人都是献身的，每一个人都是奉献的。不是说只有一般人他们献身做传道，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献身做传道的，稀奇的。所以后来摩尔维亚打发出去的传道人是全世界最大最多的传道人。他们曾经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是24小时的，这个24小时的这个守望祷告，每半个钟头一定有人在那为全世界的工作祷告。请你记得这个祷告一共祷告了100年，这是全世界最长最长的祷告聚会，从1727年一直到1827年啊，一共祷告了100年。他们不知道送去了多少多少的传道人，连后来你就连威斯利约翰，威斯利约翰是英国国教的， 英国国家教会你知道吗？当然了，因为是国教，所以是非常 high class， 是个非常高等的。所以等到他到 Georgia 的时候，他去传道，到 Georgia 去开荒去。哎，结果是威斯里约翰告诉我们，他那个时候去布道去传福音，他自己还没有得救。那么怎么办呢？他就在船上啊，他是在头等舱在上面。那些摩尔维亚人，就是刚才我想所谓近前派，真是到他们那班弟兄们，他们在哪里呢？他们在地下舱。但是很稀奇，等到暴风雨的时候啊，他自己紧张得不得了。他看见那班弟兄在那里唱诗，非常的安静，非常的镇定，他里面受了责备。后来他到了 Georgia， 回到英国伦敦。那么现在你到伦敦，你都知道他什么在什么地方蒙恩的，什么地方重生的。他去参加一个摩尔维亚的聚会，他们正在读罗马书，正在读这个马丁路德的那个罗马书那个注解的序的时候，圣灵对他说话了。所以弟兄姊妹，稀奇的很，这个就是我们的，这就是你看见，不止第一代的人回到耶路撒冷，第二代的人他们也回到耶路撒冷。所以他们中间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是人人爱主，人人奉献，人人读圣经。他们的圣经是他们的特点。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叫做 John Bangle。 今天呢，我们对于原圣经新约圣经原文呢，大部分是从他的，很多是从他来得到帮助的。 John Bangle 是在德国一个大学很有名的教授，这个学生觉得他和别人不一样，一个学富五居的人，一个非常这个很有学问的人的普通头脑很大，但是呢，这个教授呢，给人感觉他是个非常近前的人，所以学生呢想知道到底他的秘诀在什么地方，所以有一个顽皮的学生就躲爬到他的书房里面，就躲着看到底这个教授做什么，结果他把圣经打开了。你知道普通做研究的人呢，是东查查西查查，用他的头呢，他一把圣经打开，他第一句话就说，主耶稣啊，又是一次欢聚的时候，这又是我们一起欢聚的时候。他觉得读圣经乃是与主相聚，而且是与主欢聚。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不光用头脑读圣经，他用他的心来读圣经。所以请我们记得，近前派的读圣经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大家听过斯布珍对不对？斯布珍就是在这个近前派的影响底下。大家听过 Campbell Morgan 对不对？ Campbell Morgan 就是在这个影响底下。我们到今天不管怎么样，我们就得着他们的帮，他们可以说几乎是人人读圣经。那不止如此，其实在改教以前呢，或者说在马丁路德以前，就在这个阿尔卑斯山呢那个附近山谷里面呢，其实啊有一般的弟兄，我们只好称他，我们称暂时称他们做山谷的弟兄们。这些人呢，大概是在就罗马帝国逼迫的时候，他们就从那里就逃到阿尔卑斯山。那阿尔卑斯山在往南走不久，不多远就是罗马，罗马就是教皇的宝座所在的地方。那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圣灵做的很奇妙的事，他们在山谷里面，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如果读历史，你就知道，原来大概他们可以一直追踪到使徒时代。然后呢，罗马教会逼迫，罗马帝国逼迫基督徒，他们就逃到山谷里面。那弟兄姊妹，你们不要低估他们了。这一般的人呢，是每一个人都把自己奉献给主的，不光是人人爱主，而且人人读圣经。他们读圣经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们是把整本的圣经背过来。他们有后来这个，他们不是有异端裁判所，天主教有异端裁判所要研究他们。他们说，他们所研究过从第一世纪到现在，在所有异端里面最难办的是这一班人。为什么？因为这一班人呢，他们每一个人都读圣经，而且背圣经。他们大概十个有九个，他们是把整本的新约背过来的。他们怎么实行？他们所实行的就是山上的教训。他们无论到什么地方，就把福音送到什么地方，但是随时都有天主教的眼线，天主教的间谍就是那些有一帮人叫 Dominicans， 那些和尚，那些修士们，他们呢，事实上就是天主教所布的眼线。你到什么地方有没有传福音，他们一下就看见，所以他们非常非常有智慧。他们无论到什么地方一定要传福音，所以没办法，怎么办呢？他们有的时候只好卖珍珠。那卖了珍珠的时候呢，那么然后就把珍珠摊给大家看，那么然后你正在买珍珠的时候，然后他就加上一句话，他说，你看这些珍珠很好，对不对？现在我要介绍给你啊最大的一个珍珠。那么你记不记得 圣经十三马太十三章不是一个比喻吗？讲的有一个人看这个重，看这个最好的珍珠，就把所有的都卖了，要得着那个珍珠。他这个时候就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人后来福音啊，一下就送得很远很远。那么这些人后来一共有多少呢？我举个例子，你们就到底有这么有多少这样的人？按你表面上，整个罗马教啊，那个势力大得不得了，对不对？你不可能允许有这种事情发生。但是圣灵已经做了很奇妙的事啊！这样的人有多少呢？如果你横跨德国啊，从德国的西边要到意大利的话，你不就要这样横着过来吗？你横着过来啊，你如果那个时候你要这样旅行的话，你不需要住 motel， 你只要每天晚上你都可以在一个弟兄家里过夜，他们会接待你的。所以你这人多得不得了。而且呢，因为他们读圣经，所以教皇就下了个命令，平信徒不准读圣经，是对他们来，是冲着他们来的。后来他们也不听，不听怎么办呢？那个教皇当时不是用那个十字军去对付，去打土耳其人吗？因为那个很有道理啊，因为你要把耶路撒冷拿回来啊。现在为了镇压这些手无寸铁的基督徒，怎么办呢？他们结果呢？他们就派十字军。十字军呢，不是对付敌人呢，对付这些手无寸铁的基督徒，把他们从山谷赶到山上，然后他们死在冰天雪地里面。那弟兄姊妹，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叫做《The War with the Saints》，就是讲的与圣徒征战。那是一个可歌可泣的历史。你看，有许多的人为主殉道，他们特点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整个罗马教在那震动起来？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认识圣经。每一个人都明白圣经，人人爱主，人人把自己都奉献给主。他们不等着有一般人来奉献给主，他们自己觉得被主的爱感动，他们就把自己奉献给主。他们的事业，如果他们做生意的话，是他们的副业，不是他们的正业。他们的正业乃是把福音送出去。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就是主在教会历史所做的。有一般人，他们实在回到了这个耶路撒冷。我到这个巴西大概有十，我大概1971年我在纽约毕业以后，那么然后主就把我打发到巴西去。就起头呢，我非常纳闷，我不知道为什么主把我带到那里去。后来慢慢我想就清楚了。那我就跟主说，虽然那里有很多华侨的弟兄姊妹，但是我觉得既然主把我带到这里，一定有他的旨意。所以我里面有一个负担呢，就是要对巴西人工作。但是巴西的特点就是，巴西因为天主教国家，所以这个很多乌合之众。你只要一个人有恩赐，你只要一个人会领事，你只要这个人有几分的这个领袖的这个特质的话，你就可以得着最少3000人、4000人，人数根本不是问题。而且你知道吗？巴西到一个现在，巴西有一个最叫你想不通的，他们现在有一个宗派啊，发达到一个地步，是他们最有钱。大概我如果记得不错，他们没有多久就是一个礼拜堂盖起来，那发出到处都是。那么人实在是很多啊。那么他们告诉你说，特别告诉年轻人呢，你如果到礼拜堂啊，他说礼拜堂有一个像彩虹一样的东西。那么你呢，要从这个彩虹底下经过，你经过了以后呢，神就会为你找到一个很合适的对象，因为你与神立了约，那么神暗中就叫你和另外一个人立了约，你就一定找到如意郎君。很多这样的事，比方说你要病得到医治吗？你告诉我你什么病，你把那病名写下来，然后呢，在讲台上面有个很大的十字架呢，你就把那个指头，你就把你的病呢，就钉在那个十字架上，那么你病就好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巴西到处都是这样，从前是天主教无知，现在呢信了耶稣以后还是无知。所以我个人觉得一个很深的感觉，我觉得主如果带到那里去的话，我想福音我是不能传，因为不管我的葡语多么流利，我也不可能得，我不认识，不知道他们的需要。但是如果主愿意的话，虽然我从来没有做梦我要做一个传教士，但是现在主已经把我放在大学，已经把我放在靠近年轻人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我就看见在巴西的情形，就是他们的问题不是出在平信徒身上，他们登高一呼，很多人信耶稣的，你到那里传福音，你要人数没有问题，你要幻灯弄好了以后到全世界各地，你说你看这是我的结果，很容易很容易。但是问题就是这个有没有根呢？所以我在这边祷告，就说主啊，如果你要在这个城这个大这个地上来做这个工作的话， 你一定要得着一班年轻人，而且这些年轻人是年轻有为的，他们个个都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他们也许是最好的医生，他们可能是最好的教授，他们可能是律师，但他们要知道，他们的律师，他们做律师，他们做教书是他们的副业，不是他们的正业。他们的正业就是要好好的侍奉神。所以这是我里面的很重很重的负担。所以呢，在我的到处就试着把神的话分享给他们。那感谢主，等到后来我要走的时候，我就回到台湾了。那么后来有一班巴西年轻人，他们都是大学生，而且都是最优秀的一班人。那么现在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有很多都是拿到最高学位的很好的医生。那么这些弟兄姊妹他们都是很清楚，都是很爱主的。那么结果呢，我们要走了，要回到台湾去了。后来这班巴西的年轻人他们就来和我办交涉，他说我们听说啊，你曾经有一个梦，就是你希望在巴西呢能找到27个年轻人，能够从马一个人背一卷新约的圣经，然后呢从马太福音可以一直背到启示录。那一点都不错，我做过这个梦，我告诉他们说有这个梦，我能不能在巴西找到20几个年轻人，一个是背马太福音，一个背马可，一个背路，不是光是背腓利门书啊，这个不算的，腓利门书就一章嘛。所以呢，你要么整本马太福音背过来，要么整个的这个什么整个启示录把它背下来。现在呢，我们跟你立一个约，跟你讲个条件，就是说呢，我们现在要找20几，最少27个人，每一个人呢都背一卷的新约圣经。但是呢，我们需要你回来验收，就是说你每半年呢回来一次，那么我们就背给你听，而且我们有录影为证，证明说我们背的是没有错。那么我没有想到他们会跟我讲这些话，所以我就真的给他们套住了，每半年要回巴西一次。那这个从台湾回巴西，那是指那你们都知道，那个是很远很远，2、36小时才到。到了那个时候日夜颠倒，但是我以为这一班弟兄们真是可爱，我亲眼看见他们一个一个的背，到现在最少你能找到100几位，在电脑记录上，他每一个人是一卷的圣经，那一点都没有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看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卷的圣经装在里面。实在说来，他们现在有的还在学校里教书，有的还在幼稚园教书，有的是老师，有的是律师，他们忙得不得了，他们有时间读圣经。所以拿破仑讲得很好啊，他说我如果要用一个人的话，我不是找一个闲人，不是找一个人什么事都不做，现在我来找他，说不，他说我要找一个世界最忙的人，我要人用他。我们的主也是这样，不是说你没有事情做，你坐在那里等候神的差遣，不是，是你忙忙忙忙到不能再忙，现在你爱主比这些更深吗？你是个生意人，你是个教书的人，你有你的工作，你有你的岗位，你还能不能爱主？弟兄姊妹，所以感谢主呢，在巴西的的确确得着这一般的弟子，这个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所以感谢主，现在你看就这些人出去的影响就很大了，他们无论到什么地方，你看就帮助神的儿女读圣经背圣经。我记得一个真实的故事啊，从前有一个弟兄啊，他是个传道人，那么他普通的不大只读圣经，不大背圣经。那有一天到一个眼科大夫给他看一看，眼科大夫告诉他说你不久眼睛就要瞎了。所以呢，他回到家里他就很难过，就告诉主说，主啊，那现在我要侍奉你，我这两双眼睛不久就要失明了，所以我现在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好不好在我眼睛瞎以前，你给我充分的时间，让我能够把整本的这个新约从创世纪从马太福音一直背到启示录。神听他的祷告，大概他花了半年的时间，因为他知道没有多久就要失去他的眼睛，他怎么侍奉神？没有神的话能侍奉神吗？但是你知道吗？有的人本领的很，没有主的话，他仍旧能侍奉，只要有他的恩赐，只要他有一点的 charisma， 他就能侍奉。但是这个弟兄说不能，他说主啊，没有你的话，我怎么能侍奉？所以主听他的祷告，他果然把27卷通通背过来。完了以后呢，又去看那个眼科大夫，眼科大夫给他检查半天，他说对不起，上次我弄错，你眼睛没有事情，你一点问题也没有。所以你看见吗？神有的是爱我们呢，我们懒惰，没有一个人喜欢背圣经的。但是呢，你看见主做了奇妙的工作。那巴西如此，我回到台湾呢，我台湾是不大一样一点，我也是呼吁了半天，还是有少数弟兄姊妹响应啊。我最记得最清楚，就台中有一个弟兄是开计程车，他真是爱主。那么他呢说他要背圣经，那我问他你要背哪一卷，他说我要背启示录。 好了，后来我听说，我听说他要被起诉，那我就建议他，我说你干脆用母语背好，用谈话背，你就要比较顺一点。他说不，我要用国语背。那我想这个恐怕就很难很难的。但是感谢主，没有多久以后啊，我们有一个特别聚会，早晨守晨更的时候，我们说这样，今天早晨呢，我们什么事也不做，我们就听一个弟兄背整本的启示录，我们请这个弟兄背。结果呢，这个弟兄呢，他果然背了。我们真的坐在那坐了整整一个半钟头，从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一直背到最后一节。他背完了，一直摇头，很不满意。我们问他为什么摇头呢？他说我背得太慢了，我下一次能够进步一点。但呢，后来我们听说他真的进步的时候，他是40分钟就把整本的启示录背过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常常觉得，这证明我们向着主的心是何等的差。所以感谢主，如果你看主今天如果真的把我们带回到耶路撒冷，你看见如果我们真的看见主的心意的话，每一个人都是奉献的，每一个人都是献身的。因为保罗说，你们应当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主的呼召是对每一个人的。在哥林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人是蒙召做圣徒的，弟兄，我蒙召属乎耶稣基督的。到了第八章，我们都是神所召的，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弟兄姊妹，你要等什么时候蒙召啊？我们不是已经蒙召做圣徒了吗？我们不是蒙召属乎耶稣基督？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蒙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每一个人都起来，每一个人都读主的话，每一个人都背圣经，每一个人都明白神的旨意，你看看教会多丰富啊。今天保罗的丰富不过是一个肢体的丰富，当许多肢体摆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才是身体的丰富。所以到底我们希望我们中间有一个巨人能够把圣经教导我们呢，还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起来读主的话？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教会历史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情形。所以近前派到现在马辛辛道夫他们给教会的帮助是太了不起。一个新派的人呢，自由神学派的，他们怎么称赞 Zinzendorf 呢？他说 Zinzendorf 据他来看是19世纪最是以基督做中心的人物，他除了主之外没有什么可爱慕的。有一次他到 Düsseldorf 到了一个博物馆去，他呢看见一幅图画，图画的下面说，为你为你我舍生命，为我你舍什么。 Zinzendorf 看见那幅图画，他忘记了他，一直等到有人拍他的肩膀，他才知道说原来这个博物馆要关门了。他一面默想，他觉得他应该把所有的奉献给主。他是欧洲的贵族，最有钱的，他把所有的都奉献给主。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主如果要让整个教会身体活动的话，今天主必须得出一般绝对爱他的，是要主不要时间。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要时间，每一个人都为着我们自己，我每一个人都为着自己的利益，谁顾到基督的利益？如果我们说跟随主，结果我们过的是自己的日子；如果我们说基督是我一家之主，结果我们做了主；如果我们说教会基督是教会的元首，结果我们出了主意出了主张。弟兄姊妹，你看看为什么今天教会瘫痪呢？为什么今天那个光景就是那被裸的光景？但是感谢主，主不要我们停留在被掳的境地，主要我们回到耶路撒冷，回到神永远的旨意。所以简单的来说，什么叫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人人爱主，人人读经，人人侍奉，人人布道，每一个人都是传福音的人。我觉得感谢主，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注意，你们如果读教会历史的话，我常常觉得在科学上我们中国是落后的。不错，我们也出了几个这个诺贝尔奖金的，但有一件事我们感谢主，今天回过头去看，在属灵这件事情上，也许是中国经过了许多的苦难，许多神的儿女从火炉里面出来，他们学了很深很深的功课，他们有一个贡献是历史上没有的，他们有一个贡献是美国人没有的。那个贡献是什么？那就是说大概是在1920年一直到那个时候，主在中国兴起了一班人，给他们看见什么？给他们看见，如果今天要传福音，如果要把整个中国福音化的话，你要教会每一个肢体都要动才可以。 今天我们如果有效的能够福音化整个的中国，你就不需要用教会的力量，而不是传教士的力量。他们看见一点都不错，他们为着传教士感谢主。但是问题，如果你知道中国的幅员有多辽阔，如果你知道中国的版图有多大的话，假定说内地会的1100多个 missionary 个个都做牧师的话，根本不够做的。中国的城市乡村不只是有多少，不只有多少。今天内地会最多是把一部分的地方福音化了，那有没有可能叫全中国福音化的？感谢主，有一班弟兄他们读圣经，他们看见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要传福音吗？不是一个人去传，一个人为着感谢主，有的人可以传，但是更重要的，如果你无论在什么地方，如果你在一个地方，你发现说你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灵魂就是你负责的。所以这个地方弟兄姊妹他们努力的出去传福音，他们再到一个地方，他们发现这个地方灵魂又是他们所负责的。如果他们真的全体行动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果效远远超过传教士的果效。我们感谢主为了传教士送到中国来，但如果本地的弟兄姊妹，如果本土的弟兄姊妹，他们如果爱他们的国家，他们如果爱他们的乡土，爱他们的同胞，不愿意他们沉沦的话，每一个城市负责他们，负责来福音化他们那个范围里面的朋友们，你想想看，不是相咬相吞，他们把力量加起来，不是把力量分起来，把所有的灵魂都挂在他们的肩膀上，为着千万的灵魂，他们忘记自己的不同，忘记自己许许多多差异，他们努力传福音的话，弟兄姊妹，那个结果会是什么结果？感谢主，这一班弟兄们所看见的不是理论，他们真的实行出来了。神就用环境，用火，用各种的环境，把整个的教会落在一个极大的苦难里面。本来大家还有这个分别和那个分别，到了监狱的时候，他只看见你是不是弟兄，就好像古罗马帝国的时候，他们只要在地上画一个鱼，你就知道这是我的弟兄。他从来没有问说你是这个会的呢还是那个会的，没有，大家都是弟兄。感谢主，那个宗派的樊篱到了苦难风雨来到的时候完全不见了。那不止如此，现在每一个神的儿女在苦难里面知道有一个本分，虽然格里汉不见，虽然这个穆迪不见，虽然宋尚杰不见了，他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就是到了冰天雪地，就是到了东北没有东西吃，他们宁可死在荒野里面，他们也要把福音送到每一个角落。所以弟兄姊妹，那些传教士他们回到中国的时候，他们亲眼看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是他们想做做梦希望能做的，结果他们没有做成，神能借着这帮人做成了。我们要问，在烽火连连底下，经过这么多的苦难的日子，在大陆有几个格里汉，有几个伟大的布道家，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叫千千万万的灵魂，千千万万的年轻人，当第一排倒下的时候，第二排又上去，第二排倒下的第三排又上去，他们用他们的血，他们用他们的福音，就送到每一个角落。所以让我们记得，为什么今天最少有4500万到10000万的灵魂蒙恩得救，原因在什么地方？我常常说，许多时候我们惭愧得很。我知道很多人带着钱带着什么到大陆，我要问，我们所给他们的帮助大呢，还是都带给了后遗症大呢？本来他们政府不知道谁是谁的，等到我们宣传我们的工作多伟大，结果那边弟兄被绑了，那边弟兄被抓了，我们是给他们带来苦难。实在说来弟兄姊妹，我们不配做，因为我们所经过不是他们所经过的。他们看见神的话，他们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当全教会起来传福音的时候，感谢主，你看见那个果子，那个果效多大，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是中国，而全世界最难传福音的中国，因为第一他拜了6000年的偶像，然后再经过无神思想的灌溉，你想想看这个地方能开发结果吗？感谢主，什么叫复活的能力？许多人希望说圣灵能力的他就倒下了，弟兄姊妹，你如果看见在大陆，如果你看见背后主所做的，你就知道说感谢主，为什么这么多人蒙恩呢？我们进去我们要学他们的教训，我们不要到处都做老师，我们有做学生的时候，我们有不够的时候，我们有惭愧的时候，因为我们有失败的时候。 我们都只能为他们祷告。所以等到他们有的领袖和我们接触的时候，我们说对不起，我们不配进去。但有一件事我们能做，无论到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做饭，我们可以烧饭，然后我们供应进去。无论到哪里，虽然我顾到当地的需要，但是我都想到，虽然也许这里小猫三四只，我从来不在乎下面有多少人坐在下面，对我来讲算不得什么。但是我知道，这个录音带出去的时候，背后不知道有多少神的儿女能听见他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每一个人人爱主，如果人人读经，如果人人侍奉，如果人人布道，把福音送出去，你看，这不是教，这不是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以西结所看见的异象。所以弟兄姊妹，虽然大陆今天在那个情形底下，到处都是天堂，因为到处在天就好像在地一样，到处都看见神的荣耀，到处都看见神的宝座。我们在自由地区，我们吃得好，穿得好，睡得好，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能力在哪里？我们相咬相吞，但是呢，我们看看他们的情形。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警告，我们今天就像以西结所说的，我们实实在在身体是瘫痪了，我们需要回到耶路撒冷来。那今天晚上我们要看最后的一幅图画，到底今天神的教会有没有前途，有没有希望。我们巴不得借着以西结另外一幅的图画，让我们能够知道得更清楚。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都交在你手中，如果你觉得合用，就请你用这些话感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还等什么呢？我们如果爱你，就是今天，今天就是你呼召我们的时候，今天就是我们把自己奉献的时候，今天就是我们明白你话语的时候，今天也是我们起来侍奉你的时候，今天更是我们把福音的火把递给别人的时候。主啊，求你使用今天有限的今天，我们不知道我们还剩下多少的日子，但愿在你回来以前，我们能讨你的喜悦。我们的主，感谢你，等着你回来的时候，你要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我们为着大陆弟兄姊妹感谢你，他们所经过是我们没有经过的，他们所学的功课是我们没有学过的。赦免我们，我们还以为我们是老师，还以为我们是教师。赦免我们，仰望你借着这些话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为着你在中国所做的，我们向你低头敬拜。虽然中国是个多难多灾的国家，主啊，我们感谢你还是恩待我们，借着苦难你把我们带到深处，借着苦难你让我们找到一条路，这条路是清楚的明白的路，是能够实行的道路。感谢你，今天大陆的福音的丰收就证明说这条路是可行的，大陆福音的丰收就证明说你的预言是何等的准确。感谢你，你要得住一个身体，借助这个身体能把你的天，能把你的宝座和你的权柄和你的荣耀到达世界每一个角落。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角落，求你使用我们。主啊，你怎么做都可以，讨你的喜欢。但愿我们不再顾到我们自己的得失。主，但愿我们真实爱你比这一切都更深。愿你对我们的深处说话，愿你在这次聚会里面深深地得着我们，也遇见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把荣耀感谢赞美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